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633页，633页第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禅师赞云：道光明啊，道光明朗，色超绝，故佛又号清净光。夜蒙光照罪垢除，戒得解脱故顶礼。下面是念老的话：故知此光明朗利口，复能为众生消除贪着与罪垢，故号为清净光。光光之体是真实之际，光的相是真实智慧，光的作用是真实的利益啊！这是这部经里面呢所说的总纲领。从真实体流出来的真实相，这个相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这一句佛号。经是智慧光明，是解门佛号了，是行门啊，皆心相应啊。佛号是观，而这个经典是观，佛号是指啊，就是指观。张安嘉大师所说的看破放下，看破要依靠经典，经典把理事性相因果都讲透彻了，真明白之后啊，你就愿意放下了。啊，放下用这一句佛号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道光啊，道光就是教诲跟修行都是道，念佛是道，学习经教是道啊，光是真实的智慧，阿弥陀佛的智慧，诸佛如来的智慧，跟我们自信的智慧是一不是二。啊，重要的，这个光要明朗，就是要能够透得出来。然后才有色超绝的现象，超绝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啊，把菩萨的善根 引发出来了。啊，这个色就超绝了。所以佛又号清净光。啊，阿弥陀佛啊，有清净光佛是他的名号。所以一蒙光照，罪垢就除掉了。什么罪垢？贪嗔痴慢疑，这是罪根呐。啊，外面财色名食睡，那是缘诱惑。啊，这种诱惑把握不住，就起怨恨恼怒烦，就造杀盗淫妄，那就造业了。啊，先前的社会确实如是啊。啊，教学的方法很多。佛的殊胜在什么地方？佛的殊胜在真诚。啊，真诚心呢，能感动众生呢。众生业障非常非常深厚，啊，那要有耐心，也得要有方法，啊，才能够真正慢慢把他的业障消融，啊，他才会回头，才会真正明白。啊，所以今天的教学不但要把经教讲清楚讲明白，最好是能把它做出来。啊，做出一个榜样，这是我们今天在国际许多宗教交往当中提出来的建议。啊，做一个宗教精神文化的示范点。真正有信仰的人住在一起，让大家来看看。我们这一个小圈圈，或者是个小村，或者是个小镇，你到我们这儿来观光考察，看看这个小镇的人想的是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做的是什么，没有离开实际。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都能够把十二光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落实在你自己经营事业当中，啊，每个人心底光明磊落，真诚和谐。啊，让大家看到，才会感动，才会晓得，啊，怎样信仰才是接受啊宗教教育？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才得到宗教精神文化的价值。这是先前迫切需要做的一个工作。啊，有一个宗教带头，其他的宗教都会跟进。中国古谚语有所谓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求人难啊。啊，虽然求人难，我们还是不放弃。啊，跟不同宗教接触，我们都劝他，诚诚恳恳的劝导他，勉励他。啊，希望我们一起来做。啊，当然这里最遗憾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。啊，澳洲净宗学会表面上看大家很尊敬。啊，实际上我们自己不满意。没有认真学习，十年的时间空过了。啊，这十年只有我们停车场里头两棵树神往生，那是成就，哎，树神成就，两棵枇杷树，啊，树神往生，说阿弥陀佛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他们在这个道场听经十年，念佛十年，啊，树神呐，啊，托梦给学会的年轻的法师，啊，形式上的成就，人还都不错，算是个好人，奉公受法，啊，道业上没有成就啊，啊，奖金也有几个，还拿不出去，啊，为什么？讲要修作基础，没有真正修行，光学讲经，那不是真的。讲的是什么？别人的东西，不是自己的。啊，效果就不一样啊。我们看到国内啊，许多这些传统文化讲座，只有少数几个，啊，像胡晓林，他们去做的报告啊，非常受人感动。什么原因？他做到了，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，没有做到的总是别人的东西，啊，不是自己的。那就差很远了。啊，所以学经教要真用功啊。啊，胡晓林告诉我，最近几个月 在学大乘起心论，非常有心得啊，对大乘教里的过去一些怀疑的地方现在完全化解了啊。学习年岁大了，50多岁啊，跟小学生一样，每一个字要查，每一个词句也要查，字典都翻破了我送他一套佛教大辞典，啊，他是公司老板，大概对公司的事务，每一天只需要2个小时照顾一下，其他的时间全部用在进教上。啊，不容易。啊，女众里面刘素云居士，他那个生年没有白过，生年听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听完了从头再听，听了十年，念了10年佛，啊，不但听经念佛，戒心病重啊，一起来啊，啊，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是做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，说明学佛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不妨碍你的工作，也不妨碍家庭生活，啊，家庭变得更和谐。啊，真正把佛教用在自己身上，用在自己家庭上，家庭变成一个典范呢，一切大众家庭的好样子啊，啊，公司做出好样子啊，以前做生意要攀援，现在不要了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命里有的决定有，命里没有攀援也攀不来，不攀援了啊。现在也有很多主顾同行叫老板请他吃饭，从前吃饭风花水月，现在吃饭请他讲佛法讲经教学啊，以前是吃荤菜，现在完全吃素。啊，饭桌上就是道场啊，法宴啊。所以学到法喜充满了。公司业绩年年上升，都是意想不到的啊，越做越有信心，越做越快乐。佛法无论放在哪个行业，决定是兴旺无比啊，能不能放在政治上？难。无论哪个行业都难。为什么？菩萨事业哪有做不好的啊？ 啊，你在这个行业上肯定出人头地，菩萨事业。你入了菩萨的境界，菩萨的智慧，菩萨的方法，菩萨的经验，这是世上没得比的。叫道光明朗色超绝啊，色是我们生活，日常生活啊，是我们的工作啊，是我们事业上的业绩啊，所以心清净，样样都清净啊，一切啊，经商都是造罪业。现在经商是修善积德啊，生意比从前好。啊，以前想尽方法去争取合同，用尽心机，现在人家合同自己送来，就生意找上门来，不需要找别人。啊，为什么？名誉出去了。啊，你这个行大家都想找你，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这个地方货真价实啊，你不会多要多要钱，你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啊，不是为赚钱而来的啊，钱反而赚得更多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嘛，越施越多嘛。啊，每一个主顾上门来啊，交易成就了，送一大批礼物啊，光碟经书，就送这些东西啊，人家拿回去看的时候非常欢喜，主动替你宣传，这是哪一家的，这是哪个老板做的。所以人家要他要买这一类的东西都断下来，不打比下去了，信誉做出来了。他才干了五年来有这么好的业绩啊，日本稻盛和夫经营五十年啊，我常常在想着胡晓琳是五十年之后决定超过稻盛和夫啊，我根据什么讲呢？我根据十二光讲。啊，能够看得出来啊，将来的成就啊。啊，佛法这是精神文明当中无比殊胜的一环啊，我们要认识它啊，要好好的把它做出来，真正报丰恩呐，报祖宗之恩呐。祖宗什么恩呢？祖宗把佛法请到中国来，要不然中国哪有佛法？但汉明帝派特使啊，在西域遇到印度高僧摩腾竺法兰 啊，国家皇上的名义请到他中国来，啊，建白马寺，供养三宝，佛法在中国发扬光大了。又《往生论》云：“此三种成就，愿心庄严。”因此，这应该知道。三种成就底下有说，六说入业法句，业法句者为清净句，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是往生论里面的文啊，下面是念老的解释。是指清净一名，这个名号啊，清净的，跟我们经体上清净是一个意思。体是真实法身啊，清净之体。广摄国土，佛菩萨三种庄严。我们在前面学过十七种庄严，那个十七种啊，完全是讲国土，佛菩萨没提到啊。如果是把国土、佛、菩萨三种庄严，总共是29种，往生论上所说的赞美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国土庄严、佛庄严、菩萨庄严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三种庄严做出来给人看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教的，是净土的啊，净土中的精神文明，是以西方极乐世界做代表啊。阿弥陀佛是大的啊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个代表，他做成功了，地球上还没有啊。啊，怎样在地球上做一个示范点啊，这就是我们常常想着的啊，而且我们也把这个构想告诉所有宗教啊，跟我有往来的，我都跟他谈这个问题啊，希望把经典里面所说的戒律啊，神圣这些训诲都能够落实到生活上啊，落实到起心动念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格物致知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走出来啊！要知道我们把祖宗东西收获了200年了， 今天大家都忘掉了，提到这桩事情非常陌生。啊，还不如外国人。如果不做出来，没人相信。啊，往年我们在汤池做了3年实验，做得很成功。啊，那是用儒家弟子规做出来的，如果用无量寿经来做，一定是比那个效果更殊胜。啊，有一个小地方就行了，啊，可以真干的。早年1982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国，在旧金山看到美国人的老人公寓，因为我在那里讲经讲了一个星期，这个老人公寓里面居住的老人有400多人。啊，这个公寓不是公家的，私人办的，犹太人办的。他附设一个幼儿园。啊，老人住在公寓里的。儿子媳妇每天都上班，啊，把小孩呢就送到这个幼儿园念书，啊，下课的时候，小朋友就会去敲门，找他的祖父祖母，啊，跟他去玩玩，啊，到上课了，啊，铃一响的时候，他们又下去上课了。每一天老人能看到自己的下一代，心里很欢喜很安慰啊。我觉得这个犹太人聪明。啊，我在其他地方没见过。非常聪明。所以当时我就想到，未来的佛教道场应该是这样的道场。啊，你看，有老人院，有幼儿园，有小学，都办在一起。啊，让老人是天天能看到他的小孩。啊，这个做法让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所以我那个弥陀村的想法就从那里开始的，看到他们这个做法，想到，啊，我们敬宗同学要是能够住在一起，啊，他这个公寓老人公寓是在城里面，在旧金山，啊，好像有10几层大楼，是公寓。每一个单位和台湾大概15平，啊，有房间，有客房，有储藏室，啊，有厨房，还有个小阳台，啊，面积不算太大，15平，啊，老人夫妻两个，有的 只有一个人，啊，我从那里看了之后，我就很有兴趣，以后无论到哪个地方，我一定看那个地方的老人福利事业。啊，那么老人福利事业一般来讲，澳洲办的最好，主要是澳洲地大，地皮不值钱，所以澳洲的老人工具是花园，啊，土地面积很大，房子顶多是两层，一般都是一层，避免爬楼梯，这地方太大了，啊，所以里面布置像公园一样，啊，花草树木，小桥流水，哎，在那个里面住的确实是享受。啊，遗憾的就是没有精神生活。啊，这是个遗憾，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。啊，澳洲是国家养老。啊，年老的时候，国家每个月都会送钱给你。啊，老人公寓是收费的。啊，那么这些钱，你每个月，啊，付老人公寓里面，包括伙食一起，还有一点多余。啊，如果能够照顾到老人精神生活，老人精神生活必须跟年轻人融在一起。啊，老人才不会感到孤单。啊，所以最好是老人公寓，从事这个行业的话，照顾老人，要办一个小学，要办幼儿园，啊，让这些孩子天天跟老人玩在一起，这是老人最大的安慰。啊，所以中国养老育幼啊，在过去是家庭的事情，家庭大家庭。啊，这个事业是人生大事啊，每个人都会老啊，老了怎么办呢？每个人都有小孩，小孩谁去教啊？怎么教法了？这个大问题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，佛教文化有解决的门道。所以你看这三桩事情，这是极乐世界的，一个是国土，啊，国土是居住的环境，另外一个呢，导师是佛，其他的是学生，菩萨，菩萨是学生，啊，居住的环境好，老师好，学生也好，极乐世界就这三种人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学校，这个我们首先要搞清楚。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其他的行业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多次为我们宣讲介绍，没有说极乐世界有政治组织，没有。 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帝王，没有总统，啊，没有官员，没这个东西，也没有士农工商，是什么行业都没有，只有读书，所以它是个学校。啊，老师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十方诸佛都常常到极乐世界去参访，也会跟大家上课。所以那一边教室教学的都是诸佛如来。啊，菩萨有大菩萨。啊，像文殊普贤、观音师之这些大菩萨。大菩萨在极乐世界担任助教。啊，帮助我们这些初学的菩萨。啊，他们是学生的身份。我们在一起学长，这大菩萨是我们的学长。啊，是跟佛陀学了很久了，他有能力辅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成就我们。啊，极乐世界学习离业就成佛了。我们要学的就是要把极乐世界缩小，缩小成一个小点，把它放在我们地球上。佛法才真正能够弘扬广大。啊，要让大家看见。啊，你进到我这个地区，你就看到真正的佛教。下面第八呢，是欢喜光。啊，接受佛法的熏陶，法喜充满了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世味哪有法味浓啊。世间快乐那个滋味跟佛法的快乐不能比啊。没有佛法那么浓啊。这世味哪有法味浓啊。这欢喜。啊，经营大师说，能令见者行悦，让看见的人、听见的人、接触的人就生欢喜心，你就成功了。佛法真的如此啊。啊，景心思曰，从佛无尘善根而生，能除众生尘秽其心，其是忧虑，故欢喜啊。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，用布袋和尚表法，啊，我们一进山门，中国寺院建筑的规矩啊，第一道门叫山门，山门是天王殿，供奉着呢，正当中就是弥勒菩萨，说的是布袋和尚像啊，布袋和尚真有人，这个人真有其事啊，《高僧传》里头有他的传记。啊， 它出现在宋朝跟岳飞同时代啊，宋高宗那个时代。高僧传里面的记载，不知道他姓什么名谁，不晓得他的名字啊，大概最初没人知道，以后往生之后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，他出生在哪里，姓什么名谁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是个油画的和尚，居无定所啊，到处啊去乞食化缘啊，这么一个和尚啊，肥肥胖胖的，满面笑容，背一个大布袋啊，人家给的东西就装在布袋里头啊，每一天拖个大布袋，所以就称他做布袋和尚啊。他走的时候，往生的时候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，把自己的身份暴露，说了呢他就走了啊，这个我们承认他讲的话是真的啊，身份暴露不走那是假的，那是骗人的啊，说了真走啊，他是说了真走。啊，常常碰到人，人家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法，他也不说话，他把布袋放下，两个手一撑，就这个回答你。哦，你看，哦，什么是佛法？放下，放下之后怎么办呢？他也不说话，他把布袋捡起来，背到身上就走了，这是禅意，一句话不说了，帮你解决问题。放下之后还得要提起，提起什么？度众生的事业，帮助别人。哎，自己真正放下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，在这个世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回头。你看，他一句话不说，表演。啊，你看得懂的明白了，啊，看不懂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啊，这一宣布出来之后，晓得他是弥勒菩萨了，所以中国从此所有寺院庵堂的山门都安置他老人家的像啊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学佛的人要像他一样欢欢喜喜，欢喜光，他代表欢喜光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看到的没有不欢喜的啊，笑面迎人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，你怨恨他，他喜欢你，那他不改啊，代表啊那个肚皮大了，代表包容啊，什么都能包容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弥勒是等觉菩萨了，后不佛了啊，印度弥勒菩萨造像，那个像有的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跟我们这个造型完全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造型是依布袋和尚来的啊，布袋和尚表法代表佛教基本的态度啊，学佛基本的态度，你什么条件能入佛门呢？满面笑容，一切能包容，你这种心态就可以入佛门，就可以学佛，这学佛条件啊，表这个法了 啊，天王殿供的四大天王是站在两旁，菩萨坐在当中。啊，所以佛教是教育，是表法的。啊，你到佛门来学什么？学欢喜，这就是幸福，这就是美满。一个人在一生，每一天愁眉苦脸的，人可怜的，悲哀呀。活在世间，不问贫富贵贱，活得幸快乐，是活得欢喜，这个人这一生有福，幸福。啊，有钱有地位，天天愁眉苦脸，那日子多难过啊！啊，我被方老师一句话引入佛门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就是听了这句话。啊，才很认真的学习。为什么？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这个要啊。啊，最高享受与富贵贫贱不相干呢、啊。不是有钱就是最高享受，有钱的人生活很苦的人很多，一天到晚患得患失。啊，所以真正认识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人生真正究竟圆满的幸福，就是快乐，就是欢喜。啊，这个东西有钱买不到啊。啊，那么他的修养，你看看，贪嗔痴真的没有了。清净光是无贪显示出来。这人没有一点贪心，没有坚定心啊，现出来清净光啊，没有嗔恚，现出来的是欢喜光啊。啊，坛鸾法师的赞：此光霞披石安路，故佛又号欢喜光。啊，你看，无嗔善根生出来的光彩，就是慈悲。慈光啊，遍照法界，普照世间的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物，大慈大悲，没有任何条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遍法界、虚空界，跟自己原本就是一体。啊，一体就没有分别。啊，所以能把恶人都感动的。啊，恶人常跟你在一起，恶的习气全没有了。啊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啊，所以佛又号欢喜观。安乐。底下有个解释。念老还是用别人的解释。啊，法华经上的解释。深意泰然，快得安乐。 身是身体，意是心，心意，泰是，这个泰然是清净平等，没有染污，没有高下，绝了自信，知道一切万物的本体是自信，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，全是自信变现的啊！所以信德里头第一德就是慈悲，就是爱。你看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啊，佛法讲慈悲。为什么佛不说爱？因为爱里头有情，所以佛不说爱，说慈悲。慈悲就是爱，慈悲里头有智慧啊。换句话说，智慧的爱叫慈悲，那感情的爱就是世间人讲的爱，那个爱会变质，那会产生变化的，慈悲是永远不变的。啊，佛菩萨对众生永远是爱，啊，众生糟蹋佛菩萨，回谤佛菩萨，破坏佛菩萨，佛菩萨还是一样慈悲啊，没有一点点怨恨在里头，这叫真爱呀、啊，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，不是假的。世间人那个爱呀、啊，情绪化啊，你看看男女相爱，结婚了，过两天离婚了，那这爱就变了，变质了，靠不住啊！啊，世间人讲爱，佛法点点头而已，晓得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只有见性了，从性得流的，这是真的，永恒不变。啊，在世间能够有相比的，那就是父母对儿女真爱。父母怎么不孝，他还是爱他的儿子；儿子怎么样悖逆，他还是爱他。他亲生的啊，但是儿子不爱父母啊，儿子长大了，他不爱父母了，父母一生都念着儿女，于是到晚年，他脑子里想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就想儿女。啊，但是儿女离开他了，不理他了，这心里很难过。这儿女不孝啊！啊，中国的教育，把这个事放在教学里头的第一个根。啊，教育从哪里兴起来的？就从孝道，就从父子有情。啊，那么中国教育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这种亲爱一生都不会变质。这是中国教育。啊，中国教育第二个目标是希望这个爱能扩大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长辈跟晚辈，爱你的族人，爱你的邻居啊，乡党邻居 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爱人类，叫凡是人皆须爱，这是把这个爱扩张扩大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。现在大家不要了，不要人就变成自私自利了，人不懂得爱人了，甚至于父母都不爱啊。啊，今天整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们要找到它的根源在哪里，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就是错的，错在把这个爱字丢掉了。啊，西方人以前这个爱是从神那里来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是从那里来。啊，中国传统东西是从父子有亲那个地方来的，亲爱来的。那佛法讲的更深，佛法讲从自性里头来的，从真心里头来的。啊，真心无量德能，爱是第一德。啊，所以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他告诉我，几十万次的实验，只有爱跟感谢图案是最美的。啊，他问我，这个爱跟感谢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我给他印证，我说你想的没错，啊，确确实实是宇宙的中心，啊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爱，啊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四面八方都有信息传过，我看看，有些讲的有道理，有些不见得。啊，我们要用智慧来鉴别。但是大多数提供化解灾难的方法，啊，头一个就是爱，就讲爱。没有爱心的人，这个灾难过不去。这个爱是要爱一切众生。你要把爱心开发出来。那第二个呢，就劝导要吃素。啊，这个也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灾难与这些怨恨有关系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，没那么便宜啊。人死了去投胎，那谁去投胎？说明啊，人没死啊，死是身体啊，他还有个灵魂呢，那个灵魂要报复的啊，所以古人常说，吃他半斤啊，要还他八两啊，没那么便宜的啊。这是讲说我们杀生吃肉啊，啊，中国在古时候，连做皇帝也不是天天都有肉吃。啊，我小时候在农村，一个月有一天吃肉的，那就是这卖肉的只有一天，一个月只有一天呢。那不是天天有啊。啊，农村里面哪个村子杀一条猪了，在树上挂个网子，树上用一个竹竿，竹竿头尖嘛，包一个东西包在上，吊在上，哦，一看那个像村庄上的，那就有卖肉的。大概一个月只有一天。啊，哪有天天吃肉道理。所以他杀也不重啊。 啊，只有过年，啊，逢年过节，过节大概有一餐，过年的时候大概有个三五天，不可能天天吃肉啊。啊，富贵人家的时候，这个肉食天天有的时候，也只有过年，顶多一个月，平常没有。这现在还得了吗？这现在不得了啊！啊，我看到信息传给我的联合国的报告，每一年杀生吃肉，啊，地上走的、水里游的、空中飞的，这一些畜生有多少呢？3300多亿，单位是亿耶。3300多亿，你是怎么得了？啊，这些动物被你杀的怨恨呐、啊，他不欢喜、啊，他要报复啊！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坐飞机常常看下面，下面都是一片雾啊，雾蒙蒙的，看不清楚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这些众生的怨气。啊，照着你这个地方，日月无光啊！啊，这杀畜生，还有杀人，一年杀多少人？联合国统计的5000万呢！啊，什么人呢？堕胎的，每年堕胎的。联合国的统计是因为医院里头有记录，还有不在医院的，所以说五千万以上啊，平均每一天15万，这怎么得了？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半。因战争死亡的人数总共5000万，现在一年堕胎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，4年半所死亡的人数啊。我们学佛，佛门里头很多法会，哎，都有这些阴灵缠住母亲啊，有通灵的人都看见，来干什么？来要命的，来逃命的。他好不容易得人生呢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呢，好不容易得人生，他这次能得人生，你把他杀掉你想借的这个冤仇多深？你将来死了到哪里去？在地狱道去了，造的是地狱业了啊！所以这个传来的信息说啊，我们应付这个灾难呢，素食不杀生啊。第三个条件呢是镇静。灾难来的时候不害怕，啊，很平静的，你就能通过，你就没有问题。那在我们想象当中，灾难来的一定是很多人都被吓死的，大多数被吓死的，沉不住气，慌了，乱了，吓死的。啊，请你看看，首先是爱心，素食，啊，不惊不怖。这个不惊不怖，要养成一个习惯。 现在有两个片子，一个是美国搞的2012的电影片，另外一个是真的日本啊，是这个上一次311的大地震，这两个光碟了，最好一个星期看一遍。为什么？看你习惯了，将来这个来的时候可能比这更厉害的时候不怕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这个很重要，脑子里的一点概念没有，突然来了真的害怕了，真受不了啊。那多看几遍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就这么回事情啊，所以不惊不怖啊，这个是许多方面传来的信息告诉我，我想呢很有道理啊。实际上癌症死的我估计至少70%是被吓死的啊，本来是可以治的啊，他恐怖啊，他怕死，这就不治了，没法子治疗了。你要真的是不惊不怖，若无其事啊。刘素云居士得的红斑狼疮比癌症还严重啊，他告诉我，当初医生告诉他，你随时有死亡的可能，不是说2个月3个月啊，随时有死亡，你心里要有准备啊。他沉得住气，他把生死看穿了，不在乎，一点也不害怕。这个就是他高明之处啊！每天听经念佛，把病根忘掉了，身体忘掉了，病忘掉了，啊！每一天的时间，通通在听经念佛上。啊，2-3个月下来没事，再去检查一下，没有了，全都好了。啊，那么这一次上个月21号夏威夷这一位修兰博士来看我，他就是用意念的方法替人治病，非常有效果啊！不要开处方，不要吃药，也不要打针，疑难杂症他都能给你治好啊，而且他治病的方法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，只要知道病人的姓名啊，生辰年月日，就出生年月日啊，可能要性别出生年月日，我不晓得他出生地点不知道啊，那天忘了问他，他就一问要这个资料，再要病历就可以了。啊，他的方法是把病患跟自己关成一体，自他不二。啊，展开这个病历，哦，我有哪些病，用自己意念来调整。这个很有道理，我们中国中医都讲到。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应对的是五脏六腑啊，应对在哪些地方？啊，把我们这个不好的念头转过来就没事了。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不傲慢，不怀疑，五脏六腑全调整了。啊，调整的方法。是每一天观想半个钟点，他这个就等于我们佛家讲入定差不多 精神完全集中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专门想这个调整我的身体，把这个不善念念头换掉，一天半个小时，要连续30天，效果出现了，自己身心健康没有了，对方病就没有了，这个病人距离几千里都没有关系。他用这个方法，这个就是完全把精神思想集中。佛经上有，大小乘经里的佛都说过，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修禅博士就用这个道理，智心一处。他在半个小时当中，就是把心集中在这里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自己一个小房间关注，吩咐这个时候没有人接近，没有人打搅，他做这个工作。我们懂这个道理，我们也行了。我们去用念佛，我相信效果比他那个更好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平常要把心里的记忆，负面的、正面的，统统清除掉。他这个说法跟我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说，意思完全一样的，把我们自己心里面肮脏的东西、不善的东西统统放下，它叫清除，我们就放下。我们叫心里面这些肮脏东西，它叫记忆，负面记忆，这个东西会带来病，这个细胞生病，病毒的细胞，通通清除掉了，一个月的时间了，这个细胞带病毒的没有了，所有细胞慢慢恢复正常，你的健康就恢复了。理上讲得通啊，佛经上有啊，还有最近量子力学家的报告上有啊，叫念力不可思议，不能想不善的东西，要想好的东西。世间最好的东西无过于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能想这个，比他那个什么都不想还高。因为什么？他得不到佛的加持，我们想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，力量更大。他是一切善恶念头统统没有，恢复人身体各种器官的正常化。他用这功夫用得非常有效果。他也是半路修来的，他今年73岁。在介绍他的文字里头写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，不如念佛了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念佛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对自己身心健康没问题， 自己完全可以控制。啊，对我们居住的环境，我们虽然没有像佛菩萨那么大的能力，啊，保佑一个大地区，至少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会安全度过。灾难就在旁边，我们真的不会受到伤害。啊，决定要有信心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一切法心心识别，这种原理原则佛在一切经里头几乎都说，我们要把它记住。啊，今天科学总结整个宇宙就是念头。啊，佛经上总结也是这样说法的。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十二种观，天台家的啊，十二种理观，十种理观，十乘理观。第一个，观不思议境界啊，第一观是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后面全是从第一个生出来的。第一观成了，人就成佛了。啊，观察什么呢？整个宇宙。归纳到最后就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色，一个是心。啊，这个色是讲物质，心是讲精神，就是念头。啊，整个世界归纳最后就是两样，但是色从心生，所以最后一句话总结，全体是心，心是主宰呀，所以你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呐，你不能怪别人呐。你一切的受用，你都是自己心里想出来的。为什么不想正面就想负面？啊，想负面就是灾难，就是麻烦。你想正面，你就得到。像方老师讲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你就长生欢喜心，你心地清净光明啊，不但你自立，你的清净光明表现在外面照别人了啊，我们是看不到光啊，真有光啊，外国人叫磁场啊，中国人叫氛围。哎，他的磁场好，我们一进到那个里面去，感受就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是最明显的感受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居住的那个环境，是一栋日本人的别墅。啊，早年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他高官，他们居住的别墅，所以有院子，有花园，啊，在城市里头住这个不容易了，啊，房子只是平房，不是楼房，没有楼，有花园，方东梅先生住的也是这种房子，啊，你进入他那个门，你就感受的气氛不一样。就非常柔和啊，感到非常安稳，那就是什么？那是欢喜光啊，清净光啊，啊，解脱光啊，你自己感受到啊，啊，跟大师坐一天，你感觉到舒服，你不会累呀。不会疲乏了，你跟他在一起啊，啊，一句话不说，那种气氛摄受你，啊，那就是一种享受， 只要进他的大门，你就这种感受。到他客厅跟他坐一起，你就不想离开他。两个钟点一吃一会就过去了。我们每个星期见一次面。他没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两个小时。事情忙的时候就一个小时。这是我感受到的气氛。佛经里头讲光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磁场。这个磁场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祥和。爱、慈悲，就享受这些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上说的深意泰然，快得安乐。佛光能令众生安乐欢悦，故名欢喜光。我们今天把这个讲成磁场，讲成氛围，大家更容易理解。不是真的有光照在身上。实际上也是真有光照在身上，但是这个光我们肉眼看不见。你决定能感受得到。下面第九段，解脱光。解脱光，五种缘依本里面颂译的，颂译本里都有的，魏译没有，就是康僧铠的本子没有解脱光，故古注释，古代这些老法师们对这个没有注解，解脱光没注解，所以没有注解呢，它有意思在。我们可以从其他注解里的意思里面能找得到，但魏译中呢有阎王与无称两光，有阎王光、无称光。这两种颂译里头没有，但是这两种与解脱光意思相同。我们看谭鸾法师的赞，你看佛光照耀最低，故佛又号阎王，光阎王。三途黑暗蒙光起，是故顶礼大应供。又说，这个又说还是谭鸾法师的话，神光立相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称光，因光成佛光赫然，诸佛所叹故顶礼。那么这个两首偈是赞叹光阎王，赞叹无称光，都是说的解脱的意思。那么这就是解脱了，他把它分成两个，有时候两三个合成一个，这叫开合不同，意思全是圆满的，全是完整的。那么这种现象，因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，这种现象的时候常常有。我们要知道，看多了就晓得，就能够看得出来。 我们用贪婪法师的这个赞佛机啊，佛光照耀最低，啊，我们今天把佛光解释为磁场，解释为气氛，啊，中国人讲气氛，讲氛围，都讲得通，啊，最低了，这个氛围，这种气氛。你很明显地能感受到，人人都能感受到，一个心地清净的人，只没有贪嗔痴，没有傲慢，没有怀疑，啊，他从身心放出来的能量跟别人就不同，那粗心大意的人，我们现在一般讲心浮气躁，不太容易体会得到，这个心底稍微清净一点，那就有很明显的感触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每个星期要跟张家大师见一次面，星期天，有时候我带着好朋友去。有人能感到，有人还感觉不到。啊，感觉到的人，有浅深不同。有人感觉到有一点，有人感觉到很深。啊，这个说，这个与自己，佛家讲，善根福德因缘有关系。善根深厚的，感觉很明显。啊，善根薄的就会少一些。啊，这是照耀最低。啊，所以佛有号光，言是火，像火焰一样。这是比喻。啊，光像火焰一样，烧得炙然。啊，三途黑暗蒙光起，这个光能照恶鬼、地狱诸神。实在是，佛光遍照啊，遍法界、虚空界。通通照啊，前面我们这个第六学的是常照观啊，常照光那就是常寂光啊，决定没有中断的弥陀佛光，遍照法界，十方一切诸佛，所方之光，都照法界。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受？这是我们自己的 业障太重了，我们的业把他那个磁场障碍到了，我们只能感受自己的业力，享受不到佛光。我们业力从哪里起来的？心从贪嗔痴慢疑起来的，情绪是怨恨恼怒烦，造作这杀盗淫妄啊。学佛的人好了，杀盗淫妄啊，事上戒除了，习气还在。习气没断呢，所以被这些恶业啊，还有善业混杂在一起，让我们对于佛的慈悲光明产生严重的隔阂啊，我们享受不到。啊，佛光能透一切物质现象。啊，星球那么大，它透过，就是没有办法透过业力。这就是佛经上常说的，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，那个力量是平等。佛就是佛光。啊，心本来就有光，前面讲的常照光那就是心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常照光啊，啊，生不起来。佛照给我们就是启发我们，希望用这个光啊，把我们自信光芒带出来啊。但是你要接受才行，你不接受就没办法了啊。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对于佛法没有诚信心，真诚恭敬就接受到了。啊，所以现在讲佛心传统文化，很多人都在讲了。啊，这个观念带起来了，以前没人讲。现在讲的人很多。能不能恢复呢？这个答案是肯定。能恢复不是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快啊。很多人问我要多久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丢掉两百年把它恢复起来至少也要两百年，你可别着急啊，先一下就会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对古圣先贤老祖宗尊重的心没有。如果人人都有个七八分那种沉浸心、哦、那恢复就很快，可能我们这一生能看见没有啊。现在对老祖宗有一两分恭敬心的就不多了，全都是怀疑。怀疑从哪里学来？从科学学来。啊，四百年的科学偏重在物质，偏重在物理啊。物理科学家提出来第一个怀疑，从怀疑里面去发现 这个发现这个问题，然后在问题上研究，追找答案。啊，搜索真相，啊，就发现东西了。啊，所以物用在物理可以，用在心里不可以。心法怎么能怀疑？啊，色法可以怀疑，心法不能怀疑。圣贤之道是心法了，不是物质啊。啊，只有沉静能看到，能接触到。所以印光法师讲，一分沉静得一分理，十分沉静得十分理。啊，我曾经讲慧能大师得法，啊，我看就是沉静不一样。啊，神秀大师跟五祖不少年了，已经成为五祖的助教了。多少人到黄梅去礼拜看五祖，绝大多数的人，五祖都是叫他接待，由他解决问题，他解决不了再来找他，担任主教了。所以每个人心里都认为五祖将来传法一定传个神秀，好像人心里头都是这么想，他定了。啊，怎么会传个慧能呢？啊，传个慧能这桩事情，人不服气。可是神秀这人还是不错，啊，他服，别人不服他服。啊，他自己确确实实感觉这个定力智慧呀，不如慧能。啊，所以我的看法是，我说神秀对五祖有百分之百的沉浸，所以他的百分利益。可是慧能对五祖啊有万分沉浸，他得的是万分利益。这就不一样了，啊，何以见得？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，《坛经》上有记载呀，啊。你看他对人的谦虚恭敬，对任何一个人都那么真诚、谦虚恭敬。一般人做不到啊。尤其是一个快要明心见性的人，啊，丝毫傲慢找不到啊！五祖下令，叫每个人都可以做一手记来给我看看，啊，平等的。神秀类手记写出来之后，揣摩了两三天，不敢送。啊，最后怎么办？想出个方法，写在墙壁上。如果老和尚看到赞叹，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。如果老人说不行，那就算了，我也不讲话了。犹豫不决啊，慧能没这个心态啊。 啊，这个偈子大家看到了啊，每个人都在念传诵，慧能在对方听到了，他心里很清楚，一听到了没见性，啊，所以他要去啊，看看这个写偈子这个墙壁，到那里去礼拜啊，别人带他去了，拜完之后他说他也有学偈，其他的人都带了，他怎么会做偈子啊？当时也是有个居士，是个做官的啊，在场啊，慧能不会写字，请他代写啊，这个人也同意了，看看你做什么偈子，他把神秀偈子改了啊，秀大师说身是菩提树，他说菩提本无树，心如明镜台，这明镜亦非台啊，这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他把它改了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有尘埃？哦，这个句子一写上去，大家都心惊，啊，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出来。吴祖听说，来看看，马上把鞋子脱下来，把字擦掉，没开悟，也没开悟。把这个事情评下去了，为什么？怕别人陷害他，怕嫉妒障碍别人害他，虽然没开悟啊，到对方里面巡聊啊，视察了啊，看他的聪明，问他你充熟了没啊，这个禅机啊，慧能说早已熟了，还没有晒呀，就是没有印证呢。啊，这是话里头有话，别人听不懂啊。老和尚拿了拐杖，在他背上敲了三下，走了。嗯，他知道，那三下叫三更的时候到他房间去。嗯，果然到三更。他去的时候门没有关没有栓，一推就进去了，见到老和尚，老和尚把门关好啊，叫他坐下，坐下来，把袈裟给他围住啊，让外面人看不见，给他讲金刚经，半夜呀，金刚经大概讲五分之一，当然不找文字讲，讲大他不认识字，慧能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有大彻大悟啊，就回答老和尚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就看我无惧啊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吴祖听得很欢喜，行了，不必讲了，衣钵就给他，叫他赶快走啊，老和尚亲自送他到后面，给他准备了一条船啊，赶紧走，半夜就走了啊，他也没回疗房，也没有整理东西，就走了，就这么走了啊，所以你就晓得嫉妒障碍 那个时候祖师大德不知道有多少啊，佛法那么盛还有这种情形，何况现在。所以现在遇到这个事情正常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如果没有这个事情那才奇怪了，那不正常了。所以一定要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学佛，尤其出家一定要谦虚，一定要卑下啊，这谦德了，这个德就是光明啊。断别人的傲慢，这个傲慢人皆有之啊，怎么断？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，真正是大德，那么谦虚啊，那样的卑下，在感动人啊。慧能大师得到一钵，那一钵是证明啊，证明你成佛了，还在猎人队里头。给猎人做厨师，照顾他们的饮食。猎人每天打的猎动物，他还要煮了给他们吃。他吃肉边菜。那动物受伤了还能够活下来的，他偷偷的放生。15年呢，啊，大概嫉妒障碍人慢慢淡薄了，15年时就过去了，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他才出来。啊，遇到印宗法师，就是现在的广州。光孝寺，现在光孝寺，那个旗杆还在，风动幡动啊，那旗杆还在。我第一次，这10几年前，那个时候，崩焕老和尚在光孝寺做主持，2次请我讲经，第一次听众700多人。啊，第二年又找我，第二年去讲的时候2000多人听。啊，告诉我那个旗杆以前风动幡动的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印宗了不起啊。那是岭南第一高僧的讲涅槃经的讲经的法师。慧能在后面听，有2个出家人在吵嘴，啊，外面起风啊，吹的那个帆在动，有人看帆动，那个人说不是风动，他2个风动帆动，搞不清楚，啊，谁也不服谁，他听了，到当中去劝他，说仁者，啊，仁者是尊称，说不是风动，不是帆动。人者心动，这2个人服气了啊。印宗经讲完了下台，就问他这三人在干什么，说出这个事情，印宗立刻就明了啊。15年前无足仁和尚传法，有个慧能大师，他就问他是不是你，他就承认是的，一钵一钵在身上随身带的，打开给大家看啊。所以慧能大师出家了， 就是光孝寺剃度了，剃度师父印宗，印宗把他剃度之后拜他做老师，这水转船高啊，一下就把他抬举起来了。岭南第一法师拜他做师父，那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这就抬举起来了。要不是印宗的时候，他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，人家才晓得。所以印宗不是凡人呐，菩萨再来呀，来护持他的，表演给大家看。这一来，以后他就常住南华寺少观那个地方，常住在那个地方，叫曹溪。学佛的人可多了，全中国各处到这个地方来朝山，来向他请教的人，那不计其数。在他麾下，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空前绝后。六祖之前没有这个现象，六祖之后到今天也没有。让禅宗在中国影响了1000年。一个人呢，影响1000年。谢脱光啊！确确实实能帮助你破无明、见佛性。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